今天我们节目好像开始比较晚啊，来，这个赶快开始，我们今天讲话速度语速要快一点。 Joyce 在现场， Joyce，
嘿，
我们把刚才晚了的几分钟补回来，好吧？
啊，好，
讲话快。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中国诗里面的人情世故，所以我今天挑了一个应该是大春最喜欢的那个题目了。
中国诗里的人情世故，
是就是中国诗里面的一些很奇妙的心理。
嗯，
然后呢，所以我就今天会提到几个诗人啊。那今天我提的第一个诗人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
啊，
因为我发现呢，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啊，写来骂自己小孩的啊。可是我发现呢，关于他为什么要写诗骂自己的小孩，历史上起码我数一数看有四种说法。
嗯，
那我自己看完之后，我是有第五种说法
哦。
哎，来，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骂自己小孩子的诗，作者是陶渊明。
对啊，陶渊明老是嫌他自己小孩笨，是吧？
啊，那他只写这么一首嫌自己小孩子笨而已哈。就那首诗叫《折子》啊，
对对，折子诗，
这个责备的责啊，折子诗。所以呢，大家就是有一个印象，就是陶渊明生了五个小孩子都很笨这样子。嗯，那这个折子诗，我这样子这个简单叙述一下啊，说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时，意思说我已经很老了啊。
嗯，
可是呢，虽有五男儿，总不好执笔。我虽然有五个儿子，可是他们都不是读书的料。
是，
然后再来呢，我觉得当陶渊明的儿子真的还蛮倒霉的，因为他这个诗里面把五个小孩子的名字全部写出来啊。阿叔以二八懒惰故无批，老大阿叔啊，都已经十六岁了，懒得不得了啊。然后呢，再来是阿轩行治学而不爱文术，这个老二阿轩敢嘴巴里面讲说要读书要读书，根本也没在读书嘛。
嗯，
啊，然后再来第三个是庸端年十三，不是六与七，一个人年纪十三岁了，老三
算数很差，
连六跟七都不会分啊。那再来老四通子垂九龄，但觅这个礼与利啊，就是说的，再来呢是根本呢是已经九岁了，一天到晚只想要吃东西而已啊。
嗯嗯，
然后结语是说呢，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啊。
嗯，
那我说呢，关于
就是小孩这么不成才，我干脆当醉鬼好了。
哎，是的，
这看起来他是最糟糕。
哦，那这个是一首这个骂自己小孩子的诗。嗯，啊。那我觉得这后世呢，应该这首诗算影响还蛮深的，因为呢，其实呢，后来的诗人都是要写来称赞自己小孩的。我记得李商隐就有一首诗哈，就是讲我的自己的各个小孩啊，已经年纪几岁了，可是非常好执笔，感觉就是要跟这个陶渊明的相对。
嗯，
那另外一个呢，也不是只爱吃东西，也讲到说，哎，我的小孩子多成才。其实看那个诗，李商隐那种意思就是说，哎，要大家想想看，我的小孩子是比陶渊明的小孩子还有出息的哦。
嗯，啊，
那我说关于这首诗呢，有各种说法，我来讲几个说法。
你说关于陶渊明的折子诗，嗯，是吧？
就是写一首诗来讲自己的小孩子很笨啊。嗯，那我说这个有几种说法。
第一个说法，
我说的是杜甫的说法啊。杜甫呢有一首诗呢，他就写说陶潜必俗翁啊，陶渊明照理说是一个很脱俗的人，
嗯，
未必能达到。我说他也没有那么有人生智慧。观其注诗篇，剖意恨枯槁，看他写的诗里面常常在怨叹自己的命运不济啊。
嗯，
啊，然后呢是达生岂是足无，末世盖不早啊。就意思是说呢，一个人要有达生，就是有一个跟生活没有通达的那个哈，得那个智慧呢，应该要早一点才对啊。
嗯，
所以呢，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你的儿子到底是笨还是聪明，有必要放在心上吗？
嗯，
啊，所以这个杜甫呢，看这首诗的感觉就是说，他看出了陶渊明不聪明的一点，不够有智慧的一点。
嗯，
然后呢，我再来讲，
就是他还是精精于世人所乐道的那一种，俗情的判别高下的标准，是吧？
好好，那再来呢，这个是呢第二个说法，我说这是黄山谷的说法。
嗯，
黄山谷看这首诗呢，他看法完全跟这个杜甫完全不同啊。他看的这首诗呢，就是观静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虐可观也。
嗯，
然后看到这首诗，他觉得陶渊明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爸爸啊。
嗯，
把自己的儿子呢这么笨来昭告天下啊，这个是黄山谷的解读。
嗯，
啊，那再来，
哎，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陶渊明一点都没有真正责怪他的孩子。啊，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嗯，也是很常见的说法，就是说呢，把这个五儿子，我身为大诗人啊，把你五个儿子名字全部写出来啊，而且写出你们五个有多么不成才，这个是为了 警惕自己的小孩子要上进一点、
嗯、这不会，这不会，对，
这是第三种说法。
像我每一次在节目里面讲小一哥怎么样，小一哥你看，小一哥最近我一讲他吃了一个切格巴拉的青，他又吃了一个，
嗯，
而且身上有两个切格巴拉，我就觉得昭告天下很好、啊、
哦，
对，他受到鼓励。
那我再来呢，我再来讲第四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呢，在我的看法里面是最俗的说法。
嗯，
他意思是说呢，这个时候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那时候晋朝已经覆亡了、
啊、
所以的国家都亡了，小孩子笨一点也没关系了、
嗯嗯、
这是第四种说法。
好好，就是说国事如此何以家为。
对啊，就是
这个太惨了。
对，这第四个说法，
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
哎，我说这个是陶渊明折子书关于这个他的四个说法。那我说我看完了，我有五个说，第五个说法、嗯啊、我要说哈，这个是表现出陶渊明故意要开旁人的玩笑。因为像李商隐写那种称赞自己的小孩子多棒啊、多可爱啊、多聪明的那种诗，那才是正常的。我认为呢，陶渊明可能是哪一天呢去参加什么李明大会，就跟在邻居聊天的时候，听到大家都在那里聊说自己的小孩子有多聪明又多聪明，考试多厉害啊，多么爱读书。陶渊明就讲一句啊，为了就故意的讲说，我老大多笨，老二多笨，老三多笨，老四多笨，老五又多笨，所以呢，让别人全部闭嘴。
哎，的确啊，所以慈祥戏谑，这就是黄山谷的讲法。
对，他慈祥戏谑，同时他讽刺了别人、嗯，讽刺别人在那里说以自己的小孩子多聪明而沾沾自满、嗯、这样子啊、所以他是一个是讽刺，要是他是受不了大家喜欢炫耀自己小孩子多聪明的那种流行。
嗯、好了，
所以他
讽刺那些炫耀自己孩子聪明的人，
所以他故意要跟别人唱反调。
嗯嗯、是的、
所以这是我是比较接近黄山谷、可是我想说，哎，这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流俗是喜欢称赞自己小孩子聪明的，嗯、所以他故意他不是笑自己小孩聪明，
是的，
他是要笑那些别的父母、
嗯、
喜欢炫耀自己小孩子聪明的。
是的，对，你可能很接近陶渊明，因为陶渊明本来就是一个冰炭满怀抱的人、
那
所以这当然讽刺是很可能
的。这关于、中国诗人写自己小孩的、因为既然我们讲到陶渊明的这个折子诗的、我们就难免也讲几个别的、最近有一个中国很热门的新闻，是有一个广州有一个小孩子小学一年级、在这个学校呢写他的志向是将来立志要做贪官、所以这个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想说哇，连小学一年级的 长大都想要做贪官的。其实我的看法呢倒不觉得那个有那么匪夷所思，因为这个我马上想到那个苏轼最有名的那首《示儿诗》。
嗯，但愿生儿于前路，
对，人皆有
子，无灾无难到公卿，
人皆有子望聪明啊、然后呢，我被聪明害一生、所以呢，他希望他生的小孩这个又笨啊、又笨得不得了，才无灾无难到公卿。我在想哈，他的小孩哈，从小就知道爸爸为他写了这么一首诗。
嗯嗯，
哪一天他小学一年级的去学校，要他写我的志愿。我认为苏东坡的儿子也有可能讲说，我爸爸，我爸爸要我笨一点，不用那么聪明，无灾无难到公卿。
他的儿子在他贬到海南岛的时候都陪着他。
是啊，可是小学一年级而已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当然看不出他爸爸那首诗的那个讽刺意味啊。他小孩子他可能就照字面解释就说，哦，我爸爸给我的志向是要我将来无灾无难到公卿，而且要做一个笨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要写说将来立志做贪官的人，也可能是误解他爸爸的这个在家里的牢骚语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说这个是苏东坡的示儿诗啊。不过呢，我觉得呢，在中国历史上让我觉得最奇特的示儿诗是韩愈的那首。我觉得他奇特哈，因为是他作者是韩愈，所以我才觉得他奇特。如果是别人写的话，我不会那么惊讶啊。
可以更清楚的说明一下。
好，我来介绍这首韩愈的示儿诗啊。这首诗呢，一开头就说：“使我来京师，只惜一束诗啊。当年我来京师的时候呢，我只带了这么一本诗集过来。辛勤30年，已有此屋庐。”我是这样努力奋斗了30年，我才有这么一幢房子啊、那再来呢，诗的大量呢全部都在写他这个幢房子多么体面。然后写完了这个房子多么体面之后呢，再写说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聚，意思就是说呢，我这个做到这个大官呢是恩及我的祖宗，而且连你们子孙都可以受我庇荫。然后再来呢，写完这里的时候再来写说，来你看看每天来拜访我的门客都什么样的人，是不是都是公卿，都是大官，谈吐的都是，是不是都很高尚啊。所以呢，再来跟小孩子讲，安能生如此啊，比肩于朝如，我怎么可以这么来往的这么高尚呢？所以诗以示而朝，所以我才写诗告诉你们，其无迷绝出，这样子就是要让你们搞清楚读书是干嘛用的。老实说啊，我如果看韩愈的所有作品，我只看这么一首诗，我不知道他有写过什么《寄十二郎文》啊、《原道》那些，我会觉得他是一个 全天下最俗的爸爸。
嗯，
对，我所以我说，
哎，你不觉得人在最浓挚的感情之面前，他一定可能就变得最俗啊，对不对？
就我看这首诗的时候，我对他的那个，我对他的别的作品全部都有了新的看法，这样子啊。我后来就想说，对啊，其实他的那个国子太监，就晋学姐那首的话，
没有太子，国子
太监，就那个晋学姐那首的话，也其实也有，你仔细看的话，也有他的功名利禄的一个层次在里面。
是
啊，就感觉就是我读这么多书啊，那大家来讥笑我，我怎么只做一个大学老师呢而已呢？那他开始就来酸溜溜的讲说，哦，不是我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好像也要为他自己没有做更大的观辩解啊。我要说呢，韩愈这首诗哦，让我感觉这个，当然你马上的看法是说，他未免作为一个吩咐小孩子读书就是为了功名利禄的爸爸，他未免太俗了。可是我后来就想，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哎，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呢，是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他自己虽然是文章大才，可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遗传，
嗯，
所以呢，他对他自己的儿子呢期望小一点。我没有要你做文章大师，我没有要你做大官这样子哈，可是呢，我希望你将来呢至少有经济谋生能力，而且你要知道，光达到经济谋生能力，可能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所以我在想说，可能。这个是这首诗是表现他对儿子的期许真的很小。
不，你不能把后来历史上对于韩愈的推崇，所谓文起八代之衰，放在他自己的期许身上。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文起八代之衰，
哦，他企图心是很大的啊。
他是要在很多写文章的方式上，尤其是做古诗的方式上，他是刻意的走了一点冷峭的路，但是那一点是一个发明性的，是一种创造性的，是一种不走别人走过的那种平顺的道路的这种自觉，我相信反而不见得会像你所讲的，他自觉是一个哎文起八代之中，我想他没有，
哦，我觉得
他自己知道他的文章走的是一个冷峭的那个路子。
哦，这个我跟你看法就不一样的啊，我的看法是他在有生之年就很有意识的要做大宗师的啊，那看他写的原道啦，或者说看他如何养自己门生啦哈，如何跟他的看他跟门生之间的来往啊。不过呢，再来我要讲一首跟于人情世故有关的诗呢，是要讲那个韩愈的一首叫做《元和圣德诗》啊。元和圣德诗大家没读过，可能大家都读过《唐诗三百首》里面有收了一首这个李商隐的《韩悲》。
是的，
啊，就是这个元和天子神武之，
对的，
啊，然后呢，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当年唐宪宗啊，就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皇帝，然后平定了一个乱啊，那请了韩愈来写这么一首诗，那韩愈就大写特写啊，而且
这里头有很大的一个政治上面的冲突，而且有人冒功 啊，就是明明是手下的将领得了这个功，可是后来被冒掉了。
哎，对，以李商隐的诗，因为那个韩悲是不得诗也棒，书法也棒，所以后来好可惜呢，被磨掉了。可是虽然他的那个时候，那首
磨掉就是因为皇帝改了主意了。
虽然那个碑被磨掉了，可是呢，这个韩愈的这个的才能，这个诗呢，还是会永远传下去的啊。如果因为你觉得你看了李商隐那首说这个原这个。韩愈这首《元和圣德诗》是一种很伟大的诗的话呢，你把它的原文调来看啊，事实上这个东西很好 Google， 你一 Google 的话，这个你这个那个维基百科里面是有这个《元和圣德诗》的这个全文的啊，你会看到它里面其实有一段描写，看的是让人觉得蛮惊心动魄的。而且我发现呢，这个是也是历年评论韩愈作品的人也会写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啊？
来等一下，我们现在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回来看《元和圣德诗》。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要为我们介绍的是中国诗里边的人情世故，刚才谈到了韩愈的《元和圣德诗》。
好，我说《元和圣德诗》里面呢有大段很血腥的描写啊，《元和圣德诗》讲的是说当时有一个叫刘辟的人谋反啊，然后呢，唐宪宗就派兵给他平乱啊， 平定了这个叛乱，然后呢是刘辟他们呢举家就寝的那一段，就是全家都被抓起来的那一段呢，是诗里面是一个很这个非常写的非常血腥
血淋淋的、
非常暴力的一段啊、例如说呢，他先写说那个官兵到的时候呢，一些人都拼命的要投水自尽，然后呢，当然官兵还是把那些没有投水成的人全部抓起来了，他就写妇女累累，提皮拜叩，来献阙下以告庙社，把他们家的女人全部都押到皇帝的面前，然后周氏城市啊，就是说，而且还带到长安城里面到去游城，
大家游城啊、游观，
然后呢给大家看，然后呢给这些是女人哦，然后把他们绳子呢就绑来啊，假以贞服啊、然后呢包括说的女人呢、也好啦，小孩子也好，都全身哦，脱得光溜溜的，赤力扣篓，牵头拽足，等于就是刽子手是拉着他们的头或拉着他们的脚啊，先断腰履，砍他们的腰，砍他们的手臂，砍他们的大腿，这样子。然后呢，杀完这些妇女跟小孩子之后，刺及其徒，再来杀他的跟随者，也是一样啊。然后呢，再来是杀到刘辟本人的时候呢，再害汗如马啊，如马，就是说哇，刘辟呢已经全身都流满了汗了啊。然后挥刀纷纭，一刀一刀的砍下去，然后呢，砍他的各个内脏，一个内脏一个一个的抓出来啊。这是一段非常血腥的描写在中国古诗里面没有看过这么血腥的啊。那关于呢，我说这个也有很多这个评论啊。我是在这个欧北诗话里面看见，因为他就引说，如果苏东坡评的话呢，就说，因为他这首诗是一个四言诗，
是的，
是跟诗经的这个风雅颂一样啊，
尤其是跟宋接近的
哦，那这个呢？
因为它没有那种国风里面的那些个虚字、虚词、民谣的那些个助词，整个四平八稳的看起来就是宋，但是用周宋这种体、商宋这种体来去写一个明明不是宋的诗，又是科时济公的诗，这明显的就是一个讽刺。
对，然后呢，好，你觉得是讽刺，所以你觉得他是写来讽刺唐朝的律法是很没有人性的。
不，他不是讽刺律法，他是讽刺圣德天子。
哦，这是你的解读啊、那你的解读跟大家不一样啊。这个评论的呢，当然一个是苏澈啊，不是苏东坡，是苏澈，他说少蕴藉啊，苏诗雅颂之体，就是说怎么写的这么露骨呢？
苏澈笨笨的，苏澈只会从表面上看问题
啊。那再来另外一个评论家呢，叫张氏啊，他说正御史各藩镇闻之畏惧，不敢违逆，就是说故意写来给那些想要叛乱的、因为其实唐朝其实中央很弱，
乱臣贼子惧，
乱臣贼子惧，就是说，然后唐朝的是那些边疆那些军阀很强嘛，这是故意写来，可能就是写完的时候，这个皇帝呢故意要科给，全部都发给所有的藩镇看看。
张氏这样解释就更笨了。几乎跟皇帝一样笨了。
其实我倒觉得，就是说这有可能是这个唐宪宗吩咐韩愈这样写的、唐宪宗可能写完就说，对，要这样写我才爽，这样子。
我觉得了啊、韩愈不管他在文学上有各种什么样的成就不说啊，圣德太子诗圣德天子诗啊，等于日本有一种清酒叫圣德太子、我很喜欢喝，我老是会讲错。元和圣德诗，是表面上写的越残忍越血腥越暴力，事实上他所暴露出来的威吓那个恐惧啊，正好那个反面的意义就会更大。
好，所以
你看他的记鳄鱼文，你就知道他是很会说反话的。
好，这是你的解读，这个大春这个解读的确是很奇特啊。然后呢，我再来讲赵欧北的解读。那、赵欧北的解读真的是蛮好笑的啊。我们知道在赵欧北的这个诗话里面哈、他比较看得起白居易啊，像刚刚那个比较看得起白居易，他没有看得起韩愈这样子哈，因为他认为呢，韩愈呢，他对韩愈的评价我觉得很妙，叫做句句争胜。就是说韩愈
自己每一句都在跟自己抢功劳。
就是说当时啊，这个因为盛唐的时候诗已经到了一个高峰了啊，所以呢，到了中唐的时候，在这个我说赵欧北的心目中，韩愈走的那票叫字字争胜，我不可能超越杜甫跟李白他们的，我只能每一句去把它弄得更惊险、更奇险，然后每一句我说如果是这个钱钟书喜欢讲的叫耍猴戏这样子啊。然后呢，所以呢，在赵欧北的心目中，韩愈就是一个很好强、很争胜的，我用台语讲是一个 pretada 这样子。
Puitara
就是一个毛头小子啦。哦，他就一看他的诗的话，其实你知道吗？
你这样非博古人，我没办法。小英他晚上来找你，我告诉你。
哦，那我要说，如果是至于为什么他比较称赞白居易，因为他认为白居易他们走的是性灵的路线啊，比较求的是真性情，所以他觉得白居易比韩愈伟大。啊，然后呢，赵欧北怎么评论这个血腥暴力的描写嘞？他说呢？他不赞同书册啊那些人的看法。他说呢，才人难得此等题，以发书比例，既已预知，就别人遇不到一个这么样的场合，可以来大写特写暴力的场面。
别人碰不到这个材料。
哦，他碰到这个材料，所以他高兴死的，所以他肯不尽力摹写，以畅其才思也。然后呢，这是他最妙的评论。此诗正为此术语而作也。
嗯，哦，
就是说，这些暴力、这些血腥的这个描写，根本就是韩愈啊写《元和盛德诗》的真正的用意。
啊，
整首诗它不是宋啊，它不是什么周宋，它其实就是为了这几个血腥暴力的描写而存在的。嗯，
听起来好像很大快人心，有道理。不过我还是要回到这个诗的体制上来说。
嗯，
他可以用他最擅长的五谷来写，也可以用他最喜欢做的实验的那种七谷来写。那么应该在血腥暴力的这个表现上应该更能畅快淋漓。可是韩愈却采取了四言古体。
没错，
也许也更像是周颂啊。那么在诗的风雅颂，我们都知道颂就是就是偶乐吧。称颂国家的德嘛，哈，所以用这种体来写血腥暴力，你看他难道没有讽刺吗？他根本就是冲着皇帝去的。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介绍的是中国诗里的人情世故。
对啊，刚刚讲到那个韩愈的《元和盛德诗》，然后讲到说赵欧北对中间那段非常残忍、非常血腥、非常暴力的那段是他的解释呢，是因为哦，他就是专门要写一首诗来激进暴力、血腥跟人事的。因为呢，赵欧北对韩愈的看法叫做“句句争胜”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好强的诗人而已啊。
不过我觉得他就是啊，他略浅一层啊。
我是有点同意他的看法。为什么？因为我也觉得看过韩愈的散文，再看他的诗，真的是蛮惊讶的。韩愈的诗的那个显现出来的人格，就好像我刚刚讲那个示儿诗一样，跟他的散文里面显现完全不一样啊。然后我要特别举一个例，韩愈有一个门生叫做黄甫石。
黄甫石，三点水是不是的是？
哎，然后呢，我要说呢，因为韩愈自己喜欢句句争胜嘛，所以当然他的门生也有这个毛病啊。我就要说韩甫石有写过一首诗，照理说他是游仙诗。这个诗的标题叫做《出世篇》，
离开这个世界
啊，出世
篇离开人世，
感觉就是像那个南北朝的这个游仙诗的一个这个传统。可是呢，诗里面呢，我要说呢，它是中国诗的历史上最猥琐的一首，非常卑贱，非常猥琐一首。人家游仙呢，想的都是在飞到天空去呢，鸟瞰这个世界啊，然后会有一些，就是说会有一个这个俱怀异性，双翅飞的那种壮阔的思想。
是，
只有这个黄甫石的《出世篇》，他想到的飞到天上去当大丈夫呢，他的定义是说呢，有吃不完的好菜，
哎，好好的吃，好好的喝。
而且是因为吃不完的好菜呢，使人不漏腹不余，就是说有东西吃，所以可以一个人可以张一个人的智慧。不过呢，他让人看得最恶心而且最不可思议的一句话叫做“淡淡霞玉黄，夜夜玉天珠”，就是说可以每天早上跟玉王大帝发生同志的性行为，还有每天晚上都有睡不完的美女啊。这是我觉得有史以来我只看过一首游仙诗是这样子幻想游仙的这个情境的。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中唐当时可能他们想要文起八代之衰，想要另辟蹊径，就是辟出这种蹊径出来啊。这是
你不觉得他这里头也是在讽刺其他的游仙诗吗？
你觉得他为什么他是讽刺其
他？
他
并没有说他自己想要如何如何，他是在讽刺那些游仙的人所掩饰的某些这个人世的幻想。
可是别人不会掩饰，不会有到这个淡淡霞玉皇夜夜。
他就是拿这个开人家玩笑，好，没关系、
啊。
你如果不同意我的看法的话，
好吧。
我觉得黄甫石是一个一直我觉得他挺幽默的一个诗人。
啊，你觉得是幽默诗啊？
嗯、对，我觉得他是在开那些玩笑。你看那个精神如太阳，豁然照京都，那很是很轻跳的在开玩笑。
我看完这整个出世篇，我看不出任何讽刺意味，我看完就觉得这个黄甫石真的是一个超下流的人。
不，你最后两句。下古人间混粪营区，这是八个字还不够讽刺吗？
你对他下来的就是会觉得说呢，别人都是来到人间哦，好像回到大大
远远的从上面往下看啊，下顾是不是下来了？他没有回来，他还是在天上。
可是天上如果他是淡淡霞玉皇夜夜遇天珠花，那不是也是粪坑吗？
好啊，你就是不喜欢他霞玉皇弄天珠了是吧？
啊，
你比较不喜欢看 A 片了，那我比较喜欢看，好不好？
好
来，我们来看白居易。
然后这个我也要讲一个白居易的一个诗的一个特色啊、嗯，因为这在中国历史、中国诗的历史上真的是蛮奇特的。
哎，
我们知道在西洋文学里面呢，珍奥斯汀只要是什么重要人物出场，珍奥斯汀一定要告诉我们他有多少收入、多少资产、嗯、啊，这是珍奥斯汀的一个特色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也喜欢讲钱的西洋作家呢是巴尔扎克啊。巴尔扎克呢不只喜欢讲钱，而且他喜欢讲那个钱的交易的过程。
他喜欢做生意。
对，因为巴尔扎克是个年纪轻轻就欠人家好大一笔钱的人，所以呢他一直在想别人是怎么赚钱的，所以他在作品里面把那个赚钱啊还有亏钱的过程写得超详细的。中国也有一个很类似珍奥斯汀跟巴尔扎克的人，就是而且他的奇特他是用的是诗来写，是白居易、
嗯、啊。
白居易呢，这是从后来的评论白居易每个人都有注意到了一个特色，就是说这个人怎么呢，这个做官一路做官呢，他会把这个自己呢一路上有多少收入都报告的好详细，
嗯，
啊、
嗯
哦，这个是很多人都有评论到。
对，他跟元稹之互相被就是各自的被贬，还会两个人还会写诗来说，我现在有一个房子如何如何，你那个房子如何如何，在比两个人的倍增。
哦，做第一个小官的时候，叫出郎的时代就俸钱万六千，月几计有余。然后后来升了一个官了，变成利禄三百担，岁宴有余粮。再又往升官了，变成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
哦，
丙、
嗯、
禄二百担，岁可迎仓廪啊、
嗯。
然后再来呢，到了江州司马了，在官品制。第五奉钱四五万，简直是一路做官呢，一路都在报告我收入多少。所以你看他的诗，我就觉得当时是没有国税局，国税局甚至可以照他的诗来给他抽他的所得税耶啊。然后关于呢，为什么白居易有这个习惯啊？因为白居易不是说报告自己随时报告自己薪水而已，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呢，还会写出来他包括他的财产要怎么处理啊？这要先卖哦、啊，要先卖哪一个房子啊？
就
要先卖哪？访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利两三千啊，感觉、这个、
他是很常常这样。比如说，我记得他有一首诗叫，那还引起相当多的讨论，叫“庭前不早朝”。庭就是请客的请，要念成平声。
嗯，
就是说我吃粮不当差，他很得意的啊，就我先拿退休俸了，我不要去上班了。所以他可能是对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啊、做特别详细的报告，包括他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诗人里头最喜欢在诗里面写自己年龄的，
没有错，
是吧？他大概每一年都会有好多，我今年52了、53了、56了。
他的诗里面数字的确是超多的，
是他喜欢数字，可能并不是爱钱
哦，自记自己的几岁啦，然后或者说呢，自己有家里有几个仆人啦，有几匹马啦，几辆车，他全部都有记下来
啊。几辆车？
哦，车马多少这样子，他全部都记了啊。我说这个白居易的特色，因为看他的诗真很惊讶，因为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丰裕诗见长，你看他整本诗集才发现丰裕诗当然写得很好，可是真的没那么多。大部分的诗都是在报告自己的生活状况、
嗯、
自己老化的状况，生了白头发啦，他写了一辈子写了关于白头发有关不知道多少诗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自己的家里的物质状况啊。然后呢关于白居易的诗里面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提钱啊，因为他是真的是一个特色，这个中国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而已，所以呢也有很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叫做他沾沾自喜。他出身不好，所以后来呢有一点点这样发达了，所以很得意啊。
你这种心理分析好吧，我可以同意。
我说这不是我的说法、嗯、这是从前诗话就有这个沾沾自喜的说法。
沾沾自喜。
因为每个人在评论白居易的诗的时候都会评论到这一点，说因为他出身贫寒，所以后来呢所以特别重视诗里面特别重视强调自己生活的安适。 啊，所以有一点沾沾自喜啊。那第二个说法呢，是赵欧北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呢，他故意要让自己的诗可以变成这个识货字、官职字这样子，要以。
我的看法是，他的确很喜欢数字。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你看都是数字。
捷运古亭站旁，买不起。